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最好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主，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把圣灵保惠师差遣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主你自己的救恩。主，感谢赞美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全新的来认识你，认识你自己的救恩。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思考这个题目，属灵的人啊。一开始有一个回顾，我们上次提到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是我们过去或许没有很强调啊，就是说我们是属灵的人，这个是一个，这是上帝的一个创造，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啊。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属灵人呢，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把那些哥林多的信徒称为属肉体的，他然后相对也讲属灵的人怎么样，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参透了他。所以他那里头的属灵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认识自己是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就是不认识自己是属肉体的人，不是说属肉体的人真，比如说属肉体的基督徒跟使徒保罗有什么区别，不是说他们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临到他，耶稣基督没有给他们做一个新人，如果那样子的话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对吧？所以他们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强调这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当我们把这一点能够充分清楚的得以认识相信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这个实际来。那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人被称为属灵的人呢？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头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首先他讲到说人创造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果上帝是灵，神是灵，那么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啊，就必然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属性在里头。换句话说呢，对于上帝他自己的生命要能够表达出来，最适合表达的是什么？最适合表达的就是人，还不是天使，对吧？因为人才被称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不需要相信说我本质上就有什么东西是让我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形象的，本质上没有这么一回事，真正的是我们自己里面错误的思想相信的那个谎言。这个当然在那个时代，在亚当夏娃时代，我们过后就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说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在这短短的一段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有灵魂体三部分。他如果没有上帝所吹的那口气或者神的灵赐给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存在的，他是没有生命的，也并没有一个亚当，地上只有一个尘土所造的身体，他没有生命，所以并没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直到神的这个生气进到他里面。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没有，在这里是他的神所赐给他的这口气，当然是属灵的，是神的灵。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三节讲到，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呢，只要他活在地上的那段时间呢，神的灵，神所给他的那口气还是在他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讲说，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而且呢，他地上的尘土造人，他外面的身体也是属灵的。为什么也是属灵的呢？因为身体是什么造的？虽然是尘土，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头讲到说，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所看到的，这里所讲说是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等等等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为他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也是属灵的。之所以它属灵，是说明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神的话。神的话，主耶稣所说过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看没有，身体也是属灵的。那认识到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当我就是当这一点在我的内心里头 比较明确的时候，我觉得似乎似乎就去除了我内心里头的一个障碍。因为在我以前的理解里头啊，就在以前的这个理解里头，很注重的是我的灵是属于基督的，那是属灵的。但是你的身体呢，你总觉得是一个物质界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的感觉呢，身体要发生改变。比如说大家要想领受医治，你要想领受医治，是不是身体需要改变啊？那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属物质的这个身体啊，是跟属灵的神的话，神的灵很不相配，好像是另外，英文叫 foreign， 就是很奇怪的另外一个东西。那你要想着这个跟这个要接触去改变它，你就会觉得很困难。我觉得我以前呢，心里头多少有这么一个障碍在这里头。但是当我现在呢，想到说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其实本质上都是属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内心里头这个障碍啊，就说是就不那么大了，就不那么大。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天然的这些思想会影响你。但是呢，在这里头我就感觉除去了一个障碍。那在这里头还有一个，他说英文翻译成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他成了一个活的魂，他成了一个 living soul， 活的魂。所以在这里有灵，有身体，还有一个魂。那魂是干什么用的呢？魂在这里我们上次提到说，它是我们人的自我意识，是亚当的自我意识。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就是灵进到他身体里才产生了这么一个自我意识。那这一个自我意识最主要来讲，它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而且是做一个所谓的生死抉择，生死抉择。所以呢，在这里头他如果能够认识到说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他如果真的能够认识到说他自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就想亚当会活出多么不一样的生命来。他其实部分上等会我们就要看到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啊。那个时候他对这些东西还没有认识呢啊。但是呢，如果他选择像过后我们可能要下次才看的，就是说是当他不相信他属灵的这个本质，不相信他的生命是跟上帝是一致的，他自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他就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圣经把这个东西就叫做善恶知识，其实就是有一个是接受相信真理，另外一个是接受相信谎言。其实这里所说的真理，属灵的真理和这个谎言，它都是怎么样，都是属灵的。所以大家仔细想想啊，人的灵魂体三部分都是属灵的。魂只不过就是说看你去接受哪一部分属灵的东西。这就好像结婚一样的，你跟这个人结婚就带来这样的结果，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带来那么一个结果。这就是他过后所做的这个选择啊。我们上次当然用很多的经文有看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说善恶知识，属这个知识可不是简单的我们头脑上知道，而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当神用他的灵充满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那个人的名字了，霍尔吧，是叫霍尔，不记得了。就是他不是让他做建造会幕嘛，他用他的灵充满，他就给他只有这样子的知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内在的一个知识。当人去选择接受这样子的知识的时候，带出这样的结果；接受那样子的知识的时候，带来另外一个结果。但我们上次说啊，我们的魂虽然可以选择，但是呢，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本质，你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任何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你不能把自己就选择说我不是我本来的那个东西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其实这些东西啊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每一个东西啊，就每一个这里所讲的这些从神话里头出来的这些点，你如果能够相信它，都会带来给你一定的释放。比如说当你想到说，你知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律法当中，就是天然人的那种思想里头，想要通过做什么事情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那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觉着自己 做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的本质，或者说我原来的本质改变了，我现在通过做另外一些事情来达到让我的本质得到一些升华，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深层的思想。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的话，你其实在这里头你就会有一个放心，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我有的时候呢比较处于我们大家所说的信心状态，还有的时候呢不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信心状态。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相信说不管你现在暂时的心态是怎么样，你的本质是不改变的，如果能够相信这一点呢，这个就叫做信心了。它不是全部的信心，但这个就能够，这个本身也是神的话所说的，然后呢当你能够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给你带来相当的一个帮助啊。但它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今天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子救恩，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一个呢，自从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改变过，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想办法来影响这个真理，它已经做成，已经在我们里面，关键就是说我是不是选择接受相信这一个真理，它会改变我的经历。但是呢，我的经历就算不是很完美的，它并不改变我的本质，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新的人啊。然后这个经历取决什么呢？他是否接受自己关于生命本质的这个真理或者真相。好，这是上次我们所讲的，我们这次来接下来继续来思考一些问题。我想这个系列前面几次呢，肯定都是从创世纪这样子，我们把有些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再以后怎么讲呢，我还不是很清楚，看神怎么样带领吧。接下来呢，属灵人的运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接下来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开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对吧？他提到说所有的其他的所谓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是什么呀，也都是土所造成的。那么今天搞科学的人很容易去相信说你比如说看猴子啊，他的有一些行为呢跟人是有一点像的，就有些他们的就是你也可以做一各种的那样子的实验，或者你看一些细菌比如说他们呢好像表现出大家认为的那个进化的那样一种形态吧，比如说你给他有一种在某种情况环境之下，你会发现他的基因可能会进行调控以适应于那一个状况，对吧？这类的事情，或者大家就是看到各种相似，这些呢都让人就是到让有些人认为这都是进化论非常非常就是确凿的这样一些证据啊。但从圣经里头看到人的身体和这些动物的，对吧，空中的鸟身体都是土所造的。所以今天呢，这无非反映到的是说，当属肉体的人他只看到这个表面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他没有真正去思考今天这么复杂的人。我们一个人有应该有3亿个那个什么，就是碱基对啊，就是基因里头30亿个 ,3 billion 应该是30亿个。你就想一想啊，今天这里头可能偶尔也会出错，对不对？但是如果错的稍微有的时候关键的地方错一个字母，那你就得好大的病啊，对吧？好严重的病，有些病大家以前说什么血友病啊什么，就其实差一点点。那你就想哦，如果你把3亿个字母，原来其实都没有字母，按照进化论的这个观念，原来都是没有字母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它是从无中生有。今天就算给你有字母， 三十亿个，让你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里头，就是说把这字母全放到一个盒子里，你去摇，看你摇出来能不能摇出一个完基本上就是那个出错非常非常少的这样一本书出来。东西都写好了，那里头都有意义的。这个基因是用来干什么？那个基因是干什么？这个跟它怎么相关？你就想想，这可能吗？这不可能的。总之，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是属灵的人怎么运作。这里啊，大家有注意到什么啊？你看到亚当在这里，表面上呢，可以看到亚当是非常有创意的。今天让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人，我相信我今天很难做到这一点啊，就是天然人至少很难做到这一点。今天把所有的动物啊，不要说让你自己起名，别人都起好名了，让你去背一背，过后恐怕还是要忘掉很多，对不对？然后今天让你起名，你要就是给他每一个独特的名字啊，这个呢其实是要非常有创意的，因为那个时候亚当没有上过任何的学校，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动物这个分类学该怎么办，对吧？然后各种的来到这，他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给他在那里头，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啊。那这个创意从哪里来的呢？他怎么样，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就好像很轻易的，你看没有，神把那些动物带到他跟前来，然后他说他看他叫什么，然后神好像站在旁边，对吧？这个这里头的一个图画，好像神站在他旁边看他叫什么，然后他叫什么，给他取什么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你看到亚当做这个事情是很轻松的，毫不费力的，没有说哎呀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然后下面那个哎呀这让你突然啊，你不要说是给你比如说二三十个或者是几百个，对吧？你稍微多一点一般人就搞糊涂了，对吧？所以他在这里做的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用上次所说的这个经文啊，就讲到当人有这样子创意的时候是哪里来，哦，这不是比萨列，对，衰记记不是我上次引用的这个经文吗？31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户尔，对，户尔的孙子不是户尔，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然后以赛亚书讲到预言弥赛亚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讲到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所以其实简单的来讲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属灵的人的运作呢，是亚当跟神的一个合作，表面上好像是神在那里头，神在旁边观看，然后看亚当怎么样做，但是因为神提前把他的灵，把他充满智慧的这个灵，这口气，这个生命力已经在亚当里面，亚当之所以能够存活呢，就是靠着这个，所以他一切的聪明智慧全是从这里来的，他一切的创意全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当他今天他在命名的时候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能够在外在的一个表现，对吧？这个叫做属灵人的运作。所以一个属灵的人的运作，他不是说你想到这个人多么多么了不起，多么多么了不起，而是在这一个人呢跟上帝能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配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配合。然后在这里头注意到，刚才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是非常容易的一件，大家都注意到这里没有任何的费劲，他随意的一来了以后，他心里头马上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啊，就说当你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在有些事情做得很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就是大脑要很费劲的一个思考。你如果一件事情做得很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个问题一提出来，你顿时心里头怎么样就出现一个想法，对吧？这个是从灵里头的一个直觉这样子出来的，所以这个做得心应手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呢在某些事情比如很有天赋，那天赋是什么？
上天所赋予的一个能力，就是说在那方面你其实比较能够容易去把属灵的神所给人的那个智慧和聪明可以支取出来。所以从来天赋不是一个人个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不是一个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上帝给我们人所有的，只不过你正好把这个东西比较容易拿出来使用。在亚当的例子里头，你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他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我用这幅图画描述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住在 Ames 吧，你把你的家里水龙头一打开，你发现水就出来，你从来没有做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像以前打水的那个你要去蹦哦，你要蹦啊蹦半天，然后哦开始冒水了，对不对？它这水龙头一打开，水就自然就出来了。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我想大家都见过这个吧，对不对？ Ames 为什么要建这个？就不同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东西啊。你如果在有些大一点的城市，你会发现哦，人多了以后，他们需要新建一个。为什么？就是在这里头有这个水压，它一定要把水泵上去，而且在这里有相当的储存在那里头，所以你的水都是在这种水压之下。这就为什么你龙头一打开，它水就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所有人的属灵的，从灵里头所出来的属灵的这些智慧和聪明，其实包括天人的那些好的那些东西，都是从神这里来的。之所以你打开有水，是因为这个，这样子让人就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了不起，这是我个人的。就像你把这个东西如果跟我们的家的龙头啊，如果没有跟 Ames 这些水塔连在一起，你可以试试把那个打开有没有水，不会有水的，对吧？所以今天当一个人所谓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在属灵当中运作，就是你怎么样跟这位神有很好的一个连接。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呢，这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这个连接断了，连接受阻了，那今天这个水要出来就困难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是我们所注意到一点啊。那在这里头，自然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个水龙头怎么打开啊，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够领受属灵的东西。我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的经历。就是说那时候不是要写一个就跟别人合写书里头的有一章，然后那个人呢是美国化学会的杂志的一个副主编，当时有机会跟他写，其实人家邀请他写，但是他很忙，正好我们有一次见面，他就让我跟他合写。那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能说不，然后你还得要写好，对吧？你说不了，你想人家给你面子，然后你还不接受，你拿什么去推脱呢？然后呢，你给我接了这个工作，你又做不好，那就麻烦了吗？所以当时呢，当时其实我不也没有那么清楚的概念该怎么样写。答应之后呢，我就记着就祷告，然后之后有一天早上，我一醒来的时候，这一瞬间。你把这个整个可以就说这篇文章吧，整个这个大标题小标题是一起出来的，这真的不是自己思考的，就是那个就好像你都看过了那个大标题小标题的，突然一下子就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都希望有更多这样子的经历，怎么样能够把属灵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可以支取，可以活在其中啊。其实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如果神没有给亚当说这件事情，他会不会自行去命名？我相信他不会吧。就说是这是神把，对吧？神耶和华神用尘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所以是神让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当他知道神要他去做的一件事情，他内心里头也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今天这个里面属灵的智慧就得以彰显啊？所以简而言之啊，这个开关是什么？开关就是与神合一的一个意愿，与神合一的一个意愿。所以明白这一点呢，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子呢，当我们知道我内心里头的意愿哦，如果是跟神的旨意合一的，是神要做的，也是我要做的，那这个时候呢，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智慧需要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在新约里头有这样一段经文啊，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他讲到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所谓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英文翻译成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把你里面就是的救恩能够让它彰显表现，能够发展出来，对吧？是从里头已经有的，这就好像刚才的那个水塔里头的水要流出来一样的。他说底下为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中文翻译的我觉得有点太过了啊，他不是说你们所有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那样子人就不就等于没有自由意志了吗？他说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for his good pleasure。 就是这件事情今天啊，要让你们里面的救恩彰显出来，这个是神在你们心里头运行，让你们想要这么做，让你们能这样做。所以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怎么样敬畏的心，因为是神要这么样做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你什么时候能够分辨那一个是从神那来的心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吧？让你什么时候有信心的时候。主耶稣其实他的生活真正注视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属灵的人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属灵的人该怎么样运作。在约翰福音里头是这样讲的，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就是重点，就是说看不见的这一个父是在属灵的世界，子是看得见，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他做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因为灵里头神已经做了，他看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今天可以照样的做。这个在亚当的例子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在亚当的例子里头，他其实当神要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告诉他你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里头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生命其实已经在那里运行。当然亚当跟耶稣不一样的是亚当那个时候他对里面这个生命怎么一回事他没有一个认识。那在这里你可能就有一个想法，哎，那亚当为什么他那个时候都不需要对里面的生命有多少认识，他只要神一说什么他愿意，那他这个智慧就从里头出来了。那在今天如果我们对里面的生命没有认识似乎就不行，哎，为什么今天是不一样的呢？这关键就是说在亚当那个时候外面是没有拦阻的，是外面没有拦阻的，他只要神那个话意愿给他，他愿意这么去做，那一个是自动的， 这就为什么我刚才要用那个水塔来表示，就意思说今天啊，这水龙头一打开它就是自动的。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跟那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说，当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大一部分程度呢，其实是要把外面的错误的东西去掉。我们往往会以为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让里头的出来，其实里头的出来是自然的事情，关键是外面的有拦阻。在亚当那个时候外面没有拦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在这里头呢，神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你看到没有，他两边都在，一开始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为他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然后就把各种动物带到他面前来了。然后呢，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好像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配偶帮助他，中文翻译是叫做配偶，这头有个词叫什么？配偶当然是同伴的意思，对吧？同伴的意思，那配偶是什么意思啊？配偶就是相配的，对吧？相配的，相当的。这个翻译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说是原文里头真有这么一个字啊，真有这么一个字。不同的英文版本其实往往也把这个翻译出来了。比如说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里头翻译的是什么 ？I'll make him a helper comparable to him， 跟他相可以相比的，跟他相比的。然后在 NASB 里头翻译的是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适合于他的一个帮助者。然后在这个这个应该是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YLT 他说 a helper as his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是什么？相对应的，对吧？这跟中文所翻译的那个配是一样的。这个词啊，原来在希伯来文里头它其实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就如果你去看这个在旧约圣经里头也用过好像100多次，大部分时候描述的意思是什么？是比如我站在这里，对面站了一个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是用这一个形容词描述，就是跟你相对的那一个，对吧？相对应的，相对应的。所以呢，在这里头，他的意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要造一个跟他，就是站在对面，他一看见对方，他就知道自己跟对方是一类的，你知道吗？生命是一样的，一致的，相配的，这么一个意思，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们当我们看到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它真正的注释呢，它真正的注释当然是在底下，底下就是后来神怎么样造夏娃啊。我把这一段起名叫做属灵的合一啊，属灵的合一。这在创世纪第21章21节，描述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首先看到，真的。对亚当来讲，他知道什么东西啊？全都是灵里头的直觉。就他并不需要。我相信亚当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摸，哎呀，少了一根，然后又去测一测那个夏娃的 DNA 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哎呀，这真的是从我这身上取出来的。我相信不是这样子，我也相信并不是上帝需要直接的这样子给他说，他直觉的，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从灵里头出来的知识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它并不需要，就大家说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它不是我头脑思考产生的一个结果，而是灵里头它直接就知道，神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大家说我为什么把这段经文一直都放在这里，创世纪一章 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里头你就要想啊，他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那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怎么样，他背后都在表现神看不见那个生命的某些某一个层面，某一个方面，对吧？所以呢，他直觉的就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在这一段呢，当然他真正的注释在哪里啊？这一段的注释呢，就在新约里头，在新约以弗所书五章23-32节，这里有非常直接的一个注释啊。他是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的古卷在这里还加了一个，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这基督和教会说的。当人看到这种圣经里所描写的，说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般人看到这个经文想到的可能就是夫妻的这样一个结合，包括性关系上的一个结合。但是呢，在圣经里头有注释说，这件事情为什么缘故，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夫妻有这样子结合，这个关系是什么，为什么缘故，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不是像大家想到看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一段只是指夫妻上的好像这样结合，身体上的结合这样子。这就比如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一般想象的读到这样经文以为这就是身体上的一个结合，但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对这里头的这种注释。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第6章15节，在这里就讲到说，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啊，他们不少人是从外邦就是哥林多那个城市嘛，从外邦这样子的，本来当然是拜那种偶像的。然后呢，在那个罗马的时代，那个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淫乱的啊，非常淫乱的，就是说这个去就是嫖妓呢，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你如果只看到这段经文的话，你会觉着诶，他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真是指的性关系啊，对吧？因为他这里是与娼妓联合，显然就是有这样的性关系。然后但是底下你看他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He who is joined 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 with him. 所以他在这里讲哦，在神原来所定义的这一个结合，包括夫妻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首先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因为灵成为一个，那在亚当的例子跟夏娃的例子，灵怎么样是一个呢？夏娃有没有神再给他吹一口气？没有吧。神给亚当吹的那口气就充满了整个亚当的身体，包括他所在的他有的那个肋骨，然后从那个肋骨成为夏娃，那个里头是不是本身就带着这口气呢？就带着这个灵呢？所以他们真是一个灵哎。他们真是一个灵，所以在神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的原来的这个例子里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灵，就是亚当的灵。然后呢，今天他们的身体呢，其实原来也是一个身体，因为是从亚当这里头取出来的嘛，对不对？这叫 one flesh。当夏娃和亚当如果认识为这样子照着神的心意结合的时候，其实是灵魂体三者的一个合一，对吧？灵魂体三者的一个合一。但在保罗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是今天呢，当一个人去娼妓结合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去跟他结合，当然没有这个灵里的合一，也没有魂里的合一，只是身体上的合一。他说这个 这种事情你们要逃避淫行，做这种事情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个我以前读过这段经文，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是呢，好像在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好像其他罪比起这个罪都不算什么，但我要想啊，那有的罪你不是杀一个人，那显然比这个要更可怕嘛，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对于这段经文不是特别理解。我觉得今天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所想到的意思就是说尤其是指过后啊，比如说是当我们过后还要讲的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事情，当犯罪以后他首先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灵跟撒旦的通过接受撒旦的话跟撒旦的灵有一个结合了，对吧？所以呢他马上就感觉不对劲儿。过后我们以后再讲心里头呢也开始有不对劲儿了，但他的身体开始到不对劲儿是什么时候？很多年以后吧，亚当活了应该是800多岁，对吧？当然他后面身体可能就不好了，但是呢前面假设说300年500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意思说啊，那个罪进到他的身子这个层面，从灵到魂到身子，他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好像来渗透的，对吧？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所以呢今天当一个人用身体来犯罪的，在性行为上犯罪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罪直接进到身子的这个层面。这就他说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为什么？因为那些所犯的其他罪就算很厉害，他是先通过魂的。一个人要去杀人，他不是他自己的手就自己去动了，他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这个是在他思想这个层面的，对吧？心内心这个层面的，要在这里头充分占据他这个思想，他才会付诸于行动。而但是当人犯这个罪的时候，在身体犯罪的时候，淫行的时候，他说就给仇敌一个机会直接进入这个身体，他所说的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大家可能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在一些异教里头啊，在异教里头他们会有庙祭这样子的仪式，这算是很可怕一件事啊，就是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那个异教的敬拜他们的神，在那个敬拜的当中，其中有一个仪式就是跟庙祭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这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圣经上说无论犯什么罪呢都在身子以外，都不能给仇敌，就是他要得着你，他还是但是要会费这个功夫要得着你的内心，你内心接受他的思想，然后再一步一步进入到身体里头，但是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加直接的进到身体里头。这是他所说的。但是我们回到前面这里所说的，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里说属灵的这个合一啊，属灵的合一就在这里所说的亚当与夏娃的合一，它真真是讲一个属灵的合一，而这个合一呢特别是指我们跟基督的这个关系，这是个属灵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关系的目的就是当大家当比如说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这个呢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可能理解这个就觉得哇，基督怎么要这么多，对不对？要这么多配偶，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就觉得好像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听上去都有点不舒服令人。但实际上他所讲的就是基督，大家要知道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它是属灵的，它跟我们人有灵魂体的结合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让神的生命充满在我们人的每一个层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灵力合一，魂力合一，所谓身体合一，我们成为他身上的肢体，像这段经文所说的，因着他跟我们有灵力的合一，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肢体，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是现在的我还就是没太 看过这种穿越小说，这是我之后的这个，就我爱读那种小说，在这之后产生的，这种常常会讲到什么穿越，不就讲到一个人好像住到另外一个人里头去了吗？啊，穿越还不是穿越，那个穿越就回到过去，这个我也没怎么看。但还有一种小说，不是讲的你进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他的那样子的一个经历嘛？有的小说不是现在描写这样子的吗？那今天你就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住在另外一个人身体里头，他的身体是不是就变成你的身体了？所以在这里无非所讲的就是基督要来充满所有属他的人，要在灵魂体三个方面，属灵的基督要充满他们，让他们成为彰显上帝荣耀的这样一个器皿。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嗯，在新约里头对这个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描述啊。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愤恨在这里其实原来意思就是中文翻译成愤恨就是嫉妒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所讲的整个的关系都在描写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就好像夏娃跟亚当的关系一样。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所描述的属灵的合一，就是讲到我们跟基督的这个合一。而在这里如果明白这样子，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做的，上帝为什么要让他沉睡，让上帝也有个那种魔术你知道吗，砰就出去了，对吧，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吧，要让他沉睡，然后从他肋骨取一条，那肋骨一般人是这保护，因为是你心脏旁边的嘛，对吧，心肺旁边的，是保护的很好的。在这里都在描述基督嘛，他的沉睡就象征着基督的死与复活，通过基督的死与复活产生了一个新人，这叫教会，是从他里面取出来的，他的骨他的肉。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啊，真的是从基督里面的，我们真的跟他有同一个灵，就好像亚当跟夏娃有同一个灵。基督里面的那口气，今天让基督活着的同样那口气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一个我们跟基督这个属灵的关系，对吧。嗯，我们再往下看。就刚才讲到这个属灵的合一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啊，但在另外还有，你如果去看另外一个经文呢，又能够反映出另外一些事情来啊。在加拉太书里头讲到四章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在这里头首先他讲得很明确的哦，我们里面的灵是儿子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这一点跟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对吧，所讲的一样的。但在这里头呢，就是在刚才用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吧，夫妻关系，对吧，丈夫相就是相应的是基督，丈夫就是亚当，夏娃相应的是教会，或者对我们属基督的人，对吧，是指这个。但在这里头呢，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成为儿子。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意思说啊，在这里头他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圣经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些比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对吧，父子关系，然后我们跟基督呢是夫妻关系。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把以色列人称为好像他的妻子一样，把他自己称为他们的丈夫，然后说他们是不忠贞的妻子，对吧，讲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用这个关系在这里头呢，我们跟基督又好像变成一个 同样都是儿子，就似乎就变成弟兄的关系了，对吧？弟兄的关系跟神这个层面上好像就变成父子关系啊。那这些东西啊，你其实把它就是把这些东西一起来理解呢，他就告诉我们更深的一些道理。比如前面讲到我们跟基督这个属灵的结合，这是夫妻关系啊。那在这里头，当他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可以成为儿子呢？我们知道那个灵好像是基督一样，对吧？他是灵嘛。外面的这一个我们这个魂好像是妻子一样的。那在这里头就好像什么啊？就好像一个妻子跟这个丈夫结合了以后，你知道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的很多国家，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改姓对吧？不改名，改姓对吧？改姓就变成好像是他一家的人一样的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姓了，就一个姓，就是他们好像是真的变成一个家庭，对吧？一个家庭。所以在这里头呢，因着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这个妻子就是我们的魂呢，跟他来结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同做后嗣，而且呢，他的那一个身份就成为我们的身份了。他是那个儿子，我们也是那个儿子，对吧？我们就跟他同做后嗣。那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啊，他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要。就我在这里头，我想讲什么事情啊？我要想讲的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属灵的合一啊，有一个呢是好像是个宏观或者是一个大方面的关系。就意思说，宏观的呢是好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刚才那些经文在描述这个关系，对吧？丈夫与妻子，但是这个关系呢？今天又表现在每个人里面，那在你个人里面呢，灵和魂呢就好像夫妻一样的。那这个灵是什么？是基督的灵。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东西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它重要性就在于说，基督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它不但是一个，你知道吗？当大家讲到关系的时候，是说啊，我这样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跟另外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大家有一定的互动啊，等等等等。但他讲的，我们就是这些经文反映出来道理，我们一个人的灵与魂就是这么构造的，就意思说，我们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啊，今天都。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这个人的整个的塑造，整个被建造构造起来，就是在反映这一个真正的关系。而这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些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九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后面这些经文当然我们就不，就是罗马书那后面经文我们就不仔细读了。但是他在这里讲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就是今天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后在后面啊，就另外一段经文，以弗所书里头他讲到这个事情啊，讲到基督在我们心里他是怎么讲的。他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让你们里面的人，这原来的意思的 inner man, 让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指在让你们在爱里头生根成长，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他描述的图画是说，今天基督徒应该进入什么样子的生活呢？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是什么呢？ 让基督今天真的住在里面，这好像真的跟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你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对吧？就是基督的灵。然后当你里面，他就叫做因信，当你明白，就是相信，当你明白神的这些所做的这些工作的时候，你的灵魂属灵人的合一，要想要让神的被神所充满，要进入这样子的生活，就是让人的灵与魂要合一。这就是所谓属灵人的合一，就是讲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我们要跟我们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合一。那要想一想这样子哦，你突然对有一些事情就开始有一种新的一种或者更深的一种看法了。比如说当我们以前讲到啊，当我们以前讲到说领受基督的启示，领受关于这个福音的启示，我们是会想到说哦，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描述，对吧？有一种描述呢，就是说神的那个话进到我心里来了，被我内心所相信了，对吧？这是一种描述。还有一种描述是什么？还有一种描述说我们开始认同了，与他认同了，就是说他所有的，比如说他的意，我开始接受是我的意了。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描述，对吧？认同他所有的。我们但在这里头啊，他所讲到的，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其实这个进入这样子的信心，其实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灵的一个结合，自己跟就是跟灵一个结合。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通过那些神的话来发生呢？其实就是我们灵是基督的灵，福音在讲基督，也是在讲他给我们里面所分享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或者基督的灵。所以当你外面的这个人，什么时候你不去考虑自己天然所有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去相信哦，这里头的这个就是给我的，那这个就叫做跟他合一了，对吧？接受了他的，就好像刚才我描述的那个妻子，他不需要去想我自己有存多少钱，我自己要去怎么样怎么样，他只是想到丈夫的就是我的，这样子就更容易进入这样的合一的我生命。当我们为什么在有些事情难以领受启示，原因就在于在想自己的那一份，没有把基督的那一份当做我们的。我们再往下看一些经文啊。罗马书第七章二节，他也是在描述这个啊。他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我们以前讲罗马书的讲过，就不仔细讲。他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死里复活的当然是指基督，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我们这个个体里头表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吧。所以这一个救恩啊，上帝做一个地步，他既然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人整个的构造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就是在反映这个事情。你就现在想想啊，当我们要明白这个的时候，它对我们带来的一个释放就是说，原来我创被造，原来我身体就是我灵魂体能够这样子有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分这三部分中间怎么样运行，全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这一个生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跟基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它就是这么造的，这不需要你我操心的，不需要你我努力的。然后他在这里大家想一想啊，他说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如果在夫妻关系里头，大家说结果子是指什么呀？结果子是指什么呀？夫妻关系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就是生孩子，对吧？ 果子们 fruit， 对吧？结果子就是生孩子。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所描写的其实就这么回事。那我们在这里想到说，他在这里头所描述的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要想在外面的生命当中彰显出基督的那个生命，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彰显，就是什么？就是果子。那这个果子需要什么呢？需要夫妻的这样子的结合。如果呢，我们不是像前面说，原来那个丈夫结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是跟基督有这样子一个属这样子的结合，当你的魂跟灵有这样子一个结合，魂来认同灵里头已经有的东西，能够接受的那个大家所说那个神的话进到心里来，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又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种子，对吧？在英文里头翻译成 seed。seed 是什么？seed 在这里头就好像夫妻结合生孩子一样的。所以大家有听过 Andrew Womack 讲过这样一个，当然可能那个比喻也其他人也用过，他就讲到说，我们人呢要想领受信心的东西啊，需要来领受，就是你需要领受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神的 seed 一样的，然后我们领受呢就好像一个女人怀孕一样的。他不是讲这样的吗？有的时候呢，当刚怀孕的时候，其他人都看不到，但是呢，他可能也不知道。再过一段时间，他知道了，女人知道了，怀孕的人知道了，其他人还看不出来。再到后来呢，其他人也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真正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啊，真的就好像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子宫把神的话能够接进来。他在这里描述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件事情啊。另外我前面不是提到说吗，他说那样一个那个配偶，那个配偶的意思是相对的，对吧？就是他站在我对面，然后你一看到亚当，一看到夏娃，他看到其他的都知道跟他不一样，对吧？跟他不一样，没有一个是刚好跟他相配相对的那一个，好像怎么样照镜子一样的，对吧？但是当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看到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他说那个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个概念呢，在新约里头也是有的。在新约里头，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读过哥林多后书吗？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讲到，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着的结局。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他跟神说话出来以后面皮发光，当以色列人看见他的时候就害怕，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帕子蒙在脸上。他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分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没有，在这里是不是有同样这么一个概念呀？他所说的是，这里当然是讲我们敞着脸去看基督。在原来的例子是讲到神把夏娃带到基督面前啊，带到亚当面前，对吧？当亚当面对面的看到夏娃之后，他就知道说这一个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今天呢，格林多后书所描述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建立在前面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么看我们了。他看到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是从他里头取出来的，我们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看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么看的时候。那今天福音整个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今天看基督的时候也应该同样的去看，对吧？ 你就想想在亚当在夏娃的例子，当然夏娃不会那个是有其他的想法，他只有这个想法，对吧？他也知道亚当是跟他相配的，跟他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却需要来更新我们的想法，你知道吗？所有的这种大家所说的律法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大家讲的律法，好像有的人觉得律法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有那么不好，因为律法可以教导人行善呀，律法可以鼓励人，会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人啊、不去做不好的事情啊，因为告诉你上帝会惩罚你啊，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把律法就这么样子否定呢？为什么一定要废去呢？在这种方法，原因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这个生命，要想真正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真正能够达到律法里头神对人的那个心意，不是让你自己去能够做，这是做不到的。你越教人这么去做，他越有一个定罪感，他越有一个定罪感，他越不能够相信自己跟基督是相配的，他就不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结合，里面的这个生命就不能够彰显出来。用前面保罗所说的那个例子，这个婚姻就不能够有果实，就是外面不能够有真正的属灵的果子，你所做出来的全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跟基督结合所产生的这样子一个果子。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用过，对吧？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今仿佛面对镜子观看，在看什么呢？是看基督的吧，跟主嘛，在看主。然后今天呢，为什么模糊不清？因为我们今天你总是被你天然的这些错误的思想所扭曲，你不能够看得特别真切。你可以看到一个程度，看到一个程度，让你在地上你看清楚到什么程度，你在地上你就能够彰显出基督的多少的形象，也可以说我们的灵与魂就有多少的一个结合，然后就会有多外面多少属灵的果实。但是呢，今天不可能完完全全看清楚，真正那个时候啊，就是要怎么样？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所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今天重要的是，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身，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基督今天看我们是这么看的，我们才在学习怎么样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圣经里头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认识到我们跟你的关系，认识到原来我们受造整个都是主你在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彰显我们跟你的关系，甚至包括我们魂和灵这样子的构造，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人怎么样运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真的是怎么样能够里面有从主你自己来的创意，这一切全都是为着我们跟你这样子的关系都表现在我们里面。哦，主感谢赞美你，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真的是来放心，让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需要我们操心好像每一件事情要怎么样自己要搞，要弄清楚怎么样做，我们乃是真的是需要的就是认识这个真理，认识这个真相，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真的有这样，真的是成为这样子的新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